导师也是根据经说的，好，这边有做一个譬喻，比如这个王子出生，他还不是大人，那是他这个大臣啊，七年的大臣看到他都要跟他叩首，对不对？就会尊敬这一个出生的王子，就比如初发菩提心的人，那这七年的大臣就是比如说是圣者啦、贤圣等等之类的。那另外一个就是狮子出生为百兽所敬畏，这个是经里面讲到的。再来，嘉陵平切鸟在壳中生已经胜过一些鸟类，还没有生出来，里面的就会叫了啦。好，新月的为名就为人类所爱敬，因为它象征的一个光明，虽然还不是圆满，但已经得到这个人类的爱敬。好，所以菩萨发心以来就是这样的可尊可敬，那大菩萨更不用说，因为他功德殊胜，功德崇高，那初发心其实就有这样的一种受到尊敬的一种功德。好，再来就解释四出四功德，稀有菩萨有。那首先这边也分成两个大段，第一大段是说明菩萨可尊可敬的理由，刚才是举譬喻，然后这边再进一步的一个解释。那主要它是一个一切善法的根源，你发了菩提心，那你就会依着菩提心去具足一切的善法，那它是一切善法的根源。好，那最后说明菩提心为菩萨的一个根本。好，为什么这个发菩提心就受到一切众生的一个尊敬呢？因为世间的功德跟出世间的功德都是由菩萨而有，这什么意思呢？是世间的善法、声闻缘觉等善法都依佛菩萨而有，佛菩萨的功德也依菩萨而有，菩萨修成佛嘛，对不对？所以菩萨为一切善法的根源。第一个呢，世间善法、声闻缘觉善法都依佛菩萨而有，声闻要人教嘛，谁教？佛来教。佛怎么来的？修菩萨道而来的，所以 没有佛，你声闻也没有着落，懂意思吗？就是这边主要意思 是这样子而来，就是这些声闻缘觉等善法呢，都是要由这个佛来教，那佛是由菩萨而来的。那佛的功德呢，是菩萨是因嘛，佛是果嘛，所以也是依菩萨而有，所以菩萨为一切善法的根源。好，以世间善法来说，上面提到世间的还有出世间的嘛，那这边是谈世间的善法，举世间善法为例子。那这边谈到菩萨受身种种，或是受业因缘生，或受变化生，于世间教化说诸善法及世界法、王法、世俗法呢，也就是这些世俗的善法呢，因为菩萨要发愿怎么样下化众生嘛，所以他会去施设种种的的这些面对不同的这一些众生呢，而施设不同的教法。那以这个世间法对一般人来说，因为他发这个愿，所以他要去教导，那就会有这样的善法出现在世间，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再来也提到在菩萨里面有一类叫败坏菩萨，败坏菩萨。好，那这边导师提到有些修菩萨行而暂时失败的，名为败坏菩萨。 那他其实这样的菩萨他还是有悲心的啦，他自以国法无所贪利，虽有所恼，所安者多，自一二人以成一家等。虽然他的这个他不是事事都利益能够利益到众生，有对众生还是会有损恼，菩萨是不能损恼众生，大家明白吗？菩萨是要利益众生啊，但是拜坏菩萨他虽有损恼，但是所安者多了，还是对于大多数的人还是有帮助的，不是那么的圆满，拜坏菩萨。所以拜坏菩萨呢还是有功德啦，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内容来看，导师现在表达虽然菩萨暂时失败了，那他还是有功德的，还是有功德。好，菩萨为一切善法的根源，可尊可敬，而菩萨是从发菩提心而来，所以大圣经中无边赞叹菩提心的功德，说它是一切佛法种子，一切佛法，一切善法的种子，一切佛法。好，再来谈到这个菩提心的这个熏修，那第一个是谈到发大誓愿，然后第二是菩提心誓愿，誓愿因努力修习而达到坚固，那再来提到这个菩提心呢，要从悲心起，这个大悲心来，也就是发菩提心的动机跟方法，好，分成这三段。第一个，菩提心的熏修就是要发大誓愿，那这边是略说了，初发菩提心，重在立定，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大誓愿，那名为愿菩提心，这个求佛道然后度化众生，这个大圣的成佛跟声闻的修道有点不太一样，大家知道哪里不一样吗？声闻的修道他可以躲到山里面去修，但是菩萨没办法，因为他有这个愿。菩萨成佛是要靠众生，在《金刚经》讲要令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而十无一众生得灭度者，所以菩萨修道跟声闻修道的概念有点不一样。菩萨修道是哪里有人往哪里修，声闻修道是越没有人越好，就是怕那个干扰了。所以这个菩萨的这个成佛是要靠众生来成就的，就是要利益一切众生，然后你那个功德才能够成就，要不然没办法成佛。很多佛都是比如说地藏菩萨说什么地狱怎么样不空，誓不成佛嘛，所以他就是要想办法让地狱不会再有这个众生到那边去。刚是略说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广比较广说呢，就是如誓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上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个是誓弘誓愿，这个也算发菩提心。刚刚那个愿发愿说愿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也是发菩提心。所以发菩提心有种种不同的方法。好，再来谈到这个菩提心誓愿应该要努力修习而达到坚固，导师这边谈到发菩提心呢，就是说菩提誓愿应该努力修习而达到坚固，那发菩提心并非偶然想起成佛利众生，而是要一番的修习， 达到坚固成就，不是偶然想一下、哦、什么意思？就是要经常 去发这个愿、哦、然后依着这个愿去实践、哦、不是初一十五 再发一下、哦、然后就休息半个月这样哦、不是偶然想起成佛，而是要一番的修习，然后要不断的精进，让他菩提心达到这一个坚固成就、哦、并非而是、哦、并非是偶然偶尔想起、哦、而是要一番的修习、嗯、好，再来是谈到这个菩提心呢，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就是大悲心、哦、大悲心。那这边有谈到菩提心的重要性，还有动机与方法，有谈到跟儒家的近视而不同，最后结劝、哦、应修菩提心。好，我们来看、啊、导师这边谈到 菩提心的修习呢，为修学大圣道去入 大圣道的第一要着、哦、第一步很重要的一个阶段，一个方式了，或是一个修行的内涵。菩提心从悲心起，那或是缘慈母孝敬救度，扩大到愿度一切众生而上求佛道。所以这边导师这边是略说了，那详细的比较详细的说明在学佛三要里面有、哦、所以这边是圆这个慈母的孝心救度、哦、我们对母亲的这种孝敬呢，把这样的一种心情转化到一切众生、哦、也把众生观想为我们的父母、哦、那这个并不是这个怎么讲胡思乱想啦、哦，其实大家想一想，这个无数劫、啊、我们这边认识不是第一天才认识、哦、我们以前应该都会有一些因缘、哦、可能都有一些这种师生的关系啊，家庭关系，因为我们无始以来不晓得多久了、哦、所以大家都有可能有过那一种亲属关系都说不定、哦、从几率上来讲是可能的、哦、所以把一切众生视为我们的父母、哦、过去生的，然后未或者是未来的、哦、把它、扩大，把这种孝敬这个母亲，因为我们对母亲的这种心、啊哦、要比较容易升起、哦、然后扩大到这个愿度一切众生而上求佛道，这个叫做愿亲平等观、哦、在导师的学佛三要里面谈到有两种观法，这是愿亲平等、哦、亲愿平等，对，先从亲然后 再到愿、哦、谢谢。好，第二个，设想他人跟自己一样、哦、利济众生应如爱护自己，因为我们最爱护的人是什么？是自己了、哦、这个一般都是如此、哦、所以设想他人跟自己一样、哦、所以利济众生应如爱护自己一样，进修到愿意为利他而牺牲自己，这个叫做自他互益观、哦、把别人当作我们自己、哦嗯啊、自己就是别人、哦、然后就利益以利他就是利益自己、哦啊、然后愿意牺牲自己，这样这就是有两种了哈。这个菩提心的这个熏修哈，动机跟方法哈，有两个。前面谈到亲愿平等观哈，这边是自他互益观哈，有两个方法。那这样的这个修菩提心的动机跟方法呢，导师说，近于儒家的人道、哦、人道是什么？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哦、那术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哦、 就 类似这个儒家的人跟树，但菩提心的修习圆满成就以及它的深广呢，是与世间法，也就是前面儒家这样的一个修法，它是大不相同的，它圆满成就的功德是不一样的。好，所以菩提心呢，它是大圣道的基石，修学大圣道应先多多的修学菩提心。好，大家不要这个眼高手低啊，其实菩提心是最基础，要经常去让它去这个培养茁壮，看到众生不会犹豫就想要去帮助，而且有智慧的去帮他，这个真的要培养。像我们有时候看到都会躲得远远的那现在慢慢培养，就是也会比较有那种自然的反应，比较有自然的反应。好，那这个愿菩提心就跟大家说明到这边，接下来我们要看另外一份讲义。我们这边先稍微停一下，那刚刚的内容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明白了，其实导师的说明都还蛮清楚了。好，那我们接着下来要回到这个，我们再看一个图。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部分，这个众生有佛性这一段，然后理佛性、行佛性，然后行佛性，其实在净的这个部分呢，谈到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那我们刚刚谈的是愿菩提心的部分，那行菩提心呢，我们会摆在后面，把这一个能修之人谈完之后，那再回过头来看这个行菩提心，然后行菩提心谈完之后呢，就接到六度四摄的一个教学，六度四摄之后就是谈菩萨的阶位，最后谈佛果的三生功德，非常的结构，非常的次第，有次第而且很完整，好，所以我们接着下来要来谈能修之人，能修之人。那在能修之人的这一段呢，其实就是理佛性、行佛性前面这一段，也就是从这个此有所不知，大家有若有本知的话，就是从此有所不知、此有所不能、此有所不净，回入于大圣，一直到这一个去入大圣者，直入或回入。相应诸教法，实说方便说，从一直到这边，那这一边里面的长行，寄送开始之前，导师有一个这个试题，大圣不共法章的试题，那它其实可以把它看作是大圣修道观的总论，一个主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大的概念在这边，跟大家说明。那进入寄送之后呢，就是修行者类别的一个总论，所以前面这个地方净这个区块呢，其实是大圣不共法的总论，大圣不共法的总论。那后面才是细目的一个说明，细目的说明。那在这边呢，大圣修道观总论的部分有分成四个段落，第一个先说明大圣法门它的一个位阶，在所有的修行法门里面，在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里面，它 他的一个慰藉。好，再来说明施舍大圣修行法门的理由。好，再接着就解释大圣不共的意义。好，老师分成大圣跟不共来说明，最后解说大圣是如来出世说法的本怀。首先是关于大圣法门它的一个位阶，它的位置。那导师说大圣不共法是在人天声闻缘觉圣的共德上尽明佛菩萨的因行跟果德。所以大圣不共法它有在这边导师提示两个部分，因行跟果德。好，第二段，那为什么要施舍大圣法门呢？好，这边导师先谈一下这个理由。那导师这边说，人圣跟天圣呢，它是有漏的，不能出离生死。好，那声闻圣跟缘觉圣虽是无漏的，但它偏于独善其身。好，独善其身，所以。这个刚刚我们讲声闻的修行是哪里没有人往哪里走，大圣修的法门是哪里有人往哪里走，不太一样的过程。好，所以这个世间的无声共法是善的，三声共法也是善的，但它都不圆满。第一个无声共法是有漏，第二个三乘共法没办法利益一切众生独善其身，所以他从佛的一个立场他是不圆满的。好，那依法华经说，如来出世的唯一大事因缘就是使众生开示悟入佛的知见。那这开示悟入它是同义词啦，反正就是让众生能够了解体悟佛的大菩提。在法华经如果简要的说，它就是要让众生能够悟入佛的大菩提。好，所以发菩提心修菩萨行成如来果的大圣法门，才是佛法的真实意义，然后是如来教化的真正目的。这个是为什么要施舍大圣法，因为这个就是佛教导的目的嘛。虽然有二圣法，但是那个不是真正的目的。好，再来导师就解释那什么是大圣，什么是不共。在大圣的解释里面呢，导师又分了两个说明的方式。第一个是约依相对义来说，第二个是约绝代义来说。好，成佛的法门为什么称为大圣呢？这就是要解释大圣。那既称为大圣，从立名来说它是代小名大，一代的某一个对象，他因为他是小，然后我们的另外一个就名为大。所以这就是说呢，与小圣比对起来不同于小圣就名为大圣，一代小名大。好，那这样的代小名大呢又有两个意涵，一层一层，相对义来的那个内容就是，这个大呢，它有超圣的意思，超越小圣或是广大涵容的小圣所以它有超越跟涵容两个意思但是不论是殊胜大或是涵容大呢， 他总是是对小而立名，这是一相对义来说、哦、所以导师在谈一层一层、哦、很有次第。那一绝代义呢，大圣法的超圣，它是超圣到无所对待，已经没有对待了、哦、这是绝代义。所以大圣法的涵容也是涵容到无所不摄，这个是绝代义来说、哦、所以约大圣的意义说，实在是不可以大小比对来表示，是绝代的，不过强名为大，这个是真正的意涵、哦、这个强名为大它其实是没办法表示的、哦、但是这个相对来说呢，他是勉强而说，用一个大来描述、哦、好，那不共也有这样的一个两个意涵、哦、也就是第一个是人天声闻瑜伽圣中所没有的，那就是什么超越，对不对、哦、然后呢统摄一切功德无不成为大圣的特法，这是涵容、哦哦、也就是不共也有这两个意涵、哦、好，那在不共的涵容大里面，导师这边又举了一个例子，如这个般若经的摩诃延品总一切功德而名为大圣、哦、这好像鸟类的高飞高入须弥咸同金色，这什么意思啊？知道须弥山听说是金色的山啊、哦、你什么东西靠近都会被它这个金色的光所 映在这个身上，所以所有东西都会变成金色的、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最后结说、哦，那这是如来出世说法的本怀，就是说大圣法、哦、所以要在五圣及三圣共法以后叙说这成佛的不共法，这是导师以这个、如来出世 说法的本怀、哦、来说明为什么三圣共法的这个说明完毕之后还要再立一个大圣不共法、哦、那这个是这个理由。好，再来是关于修行者类别的总论、哦、修行者类别的总论。那这边导师先谈了一个偈颂，有四句、哦、里面是此有所不知，此有所不能，此有所不敬，回入于大圣，这个是回入的部分、哦、大家知道为什么导师先谈回入吗？因为他上一章谈三圣共法，好，从那边接过来，假设是按照这个次第修的话，那到这边就要回入了，懂意思吗？所以另外一种修法就是直入，直接修大圣不共法，直入、嗯、好，那在这一个偈颂里面呢，有两大段，先说明大圣行者有不同的类别、哦、然后再说明声闻是如何回小向大。刚刚下课有一位法友他说，很多人他会想说修声闻比较快嘛、哦啊、修修再来回心向大、哦、那好像又更快是吗？声闻是三声成半最快、哦、然后再回心，如果是阿罗汉，他的智慧啊，其实跟八地菩萨是相当，他是三界的这个生死流转的烦恼都断尽了、哦、好像一下子就哇八地但是正声闻之后一般是不会想再修大圣了、哦、除非你有此有所不知，此有所不能，此有所不敬，才有办法回入于大圣，所以这个不会是比较快的、哦、这个在导师后面的说明他反而是迂回、哦、因为他有 重重的心理障碍，种种心理障碍。好，不同的类别，老师这边说修习大乘佛法，不笑说，不用说也知道，是以发菩提心为主的，但众生的根性不一，所以引发菩提心的因缘也会有不同。那依此而表现的菩萨风格，起初也会多少的差别，这个是主要是根性，然后引发发菩提心的因缘不同。那因缘不同，牵涉到教学方法的不同，懂意思吗？它的根比较根源性，是因为根性，然后影响到要怎么样教，才能够入这个大圣道。好，所以导师这边谈到，为了避免专以自己的偏好来衡量一切，自赞毁他，无意中损害佛法，所以对此不能不先有相当的认识，就是必须要有相当的认识了哈，才不会自赞毁他，无意损害佛法。好，再来就是要说明声闻回小向大是怎么一回事啊。那这边导师也分成四段啊，第一个转学大圣的时间点啊，什么时候啊，然后谈到声闻阿罗汉不想学习大圣法的原因啊。好，再来谈到声闻回小向大的转机是什么，因为其实你证了阿罗汉，你是不会想学大圣的啦。好，这边导师讲，那什么时候才会转机呢？那导师这边会谈，然后这样的转机是一个通说，那其实它有不同的因缘，也就是持有所不知，或是持有所不能，或是持有所不尽，等等，或是三个一起来，好。好，上面说到三圣共法，主要是声闻缘觉，二圣学者也是会发菩提心的入大圣道的。那他的这个发菩提心入大圣道呢，有分成两种情况，第一个是种性尚未决定，第二个是种性已经决定。那决定里面呢，又分成这几个，第一个四善根的人位内凡，再来有学的圣者，或是到了无学的圣者，有余涅槃还活着，无余涅槃入灭了，有这几种情况，导师一层一层的在做解说。那种性尚未决定的部分，导师说到有的初学声闻行不曾决定就转入大圣，就是他的种性还没决定了。那如果按照导师的文，大概就是人位之前，人位有什么暖顶，人是第一法，暖跟顶还没决定，或是种性已经决定的呢，这边谈到在声闻中已的决定，导师说人位，或者是已证入法性而得出国以上的，那这是有学圣者。上面这边是导师的文，那这边是他对应的一个阶位时机，或者是证四果阿罗汉的有余涅槃，也有入了无余涅槃再发大心的。那曾经有人问说，入无余涅槃怎么发，大家有做过发糕吗？这个什么酵母粉撒下去就发，开玩笑。这个在经论上它是有困难的，在大智度论里面有人问到，阿罗汉不是我生已尽，犯恨已令，不再 不受后有了吗？入于涅槃怎么发？ 那大智慧他提出了一个《法华经》里面的说法，因为这个不受后有是不受什么三界流转的的这样的轮回，但是有出三界的佛国净土啊，这个就不设限了，懂意思吗？阿罗汉他会到那边去啊，至于是化身还是什么身就不得而知了，反正他已经出三界嘛，他可以到那边去，那佛就到那边去为他讲法华经，他就回小向大。那这个是大智论里面有人问到这个问题，龙树菩萨做这样的解释，出三界有佛国净土。好，从佛法为是一圣道来说呢，小圣本是大圣道的方便道，前方便，当然迟早要入大圣道，所以种性未决定或者种性决定呢，不管哪一种情况都会到大圣道里面，这是根据法华经的教导，话虽如此，但是呢其实要转到大圣道其实是有很多障碍的，学声闻然后要转，这边老师举的是阿罗汉，因为法华经所谈的例子是阿罗汉的例子，那在这一段呢又有分成三个小段，第一个自认学无可学进无可退，然后自认与佛同是阿罗汉同得解脱，那最后在这边有一个小节。好，虽然这个阿罗汉迟早，要回心入大，但是在他的声闻的行者的见地上身心啊，见解，观念上面呢，一开始他是有隔碍的，没有那么顺利的，拿阿罗汉来说，他们自觉的我身已尽，犯恨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什么意思？就是已经到了学无可学进无可进到顶了，那他就没有再进一步学习的动力，所以第一项是自认学无可学进无可进。那第二个呢，第一个情况是佛是阿罗汉，他们也是阿罗汉，所以佛得解脱他们也得解脱，我跟佛没什么不同嘛，所以也不用学这个大圣，不用，反正佛解脱我也解脱一样的嘛，平等平等，所以自以为究竟，那当然一时不想修习大圣道，与大圣毫无兴趣，所以声闻就是声闻道要转不是那么容易，基本上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的想法，心理的一个障碍，好，那有没有转机，要有转机，那你首先你必须要会反省，反省自己跟佛修行德目是不同的，然后反省自己与佛的解脱功德也不同，虽然都是解脱但是差很大，所以最后觉悟自己不圆满才有办法，卸除这种心理障碍，然后发菩提心，所以它其实是要经过这一些过程，你没有经过这些过程你不可能再发起这个回小向大的心，好，首先是关于反省自己跟佛的修行德目不同，那导师这边说，然而佛不是修菩萨行广度众生而成佛吗，佛为什么不教声闻行者修菩萨成佛，却教大家自力行而了生死呢？你必须要对这件事情产生疑问，才会惊觉到其中有蹊跷。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觉悟，你就不会有转机，所以这是你必须是个声闻修行者必须要反省到这件事情。第二个，虽然同样证入法性， 同样的解脱生死。那声闻阿罗汉果真的什么都与佛平等吗？哦，要反省到这件事情啊。那在比较的，真的去比较的时候，才发现真的是天地玄隔，差很多啊，差非常的大。所以在事实的经验中，就是如果经过这样的一个反省之后，在事实的经验当中，哦，那在佛的善巧的教导当中，所以两个因缘，还有佛的善巧教导，哦，有反省之外，还要有佛的善巧教导，在这边导师要谈的一个因缘，哦，那阿罗汉们不免要怎么样自惭，哦，觉得很惭愧，哦，自怨，为什么佛没有教我这个殊胜的法门，教我这种，哦，比较没那么殊胜，哦，然后才怎么样撤除自以为究竟的心理障碍，要经过这一些心理的变化，哦，自惭自怨，然后才会撤除自以为究竟的心理障碍，发菩提心，重新走向佛道。所以要经过这些过程没那么容易，哦，真的没那么容易。好，再来就是要谈到回小向大的不同因缘，哦，那这边主要都是依大圣经、法华经、哦、大疏解那罗网，那大智度论里面都有记载到这一些内涵。主要有三类，哦，就是持，就是觉得惭愧，这个持就是惭愧，哦，持有所不知，持有所不能，持有所不尽，哦，好，在持有所不知的这一段里面，导师说有的是自己心生惭耻，觉得自己有所不知，不能如佛那样的骗知一切。这边举一个例子，哦，这是我，哦，这边是声闻经论里面就自己讲了，哦，这个佛曾与弥勒菩萨等说法，阿罗汉们呢鸭子听雷，哦，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哦，这个是大毗佛沙论里面记载，这是声闻的论了，哦，再来还有从前有人到这个奇环精舍来出家，阿罗汉他们有神通吗，哦，观察他的过去宿命，他们的根基，发现哎，这个人一点善根都没有，度他没有用，认为是不适宜出家，出家也不能获得教证的功德，那大家不愿意度他，但是佛度了这一个人，这个人不久就证阿罗汉果，大家就觉得哎，奇怪，难道我们眼睛有问题，天眼有问题吗？天眼是见未来，看未来好像也没有什么结果嘛。那佛就说，此人在无量劫以前呢，曾经因为这个被老虎追啊，然后这个口称南无佛，种下一个归向佛道的功德善根，到现在才成熟得度。大家可以跟前面的那个景象连接在一起嘛，哦，阿罗汉们 都看不到他的善根，表示这个善根真的非常微小，哦，连他们都看不到他有这个有这种解脱的一种可能，哦，虽然是有终于有可能，但是非常非常的久，懂意思吗？哦，跟前面的景象连接起来，其实要隔非常的久，连阿罗汉都不晓得什么时候，哦，好，所以可见在佛智慧的深次广大面前，那阿罗汉们的智慧简如日光下的荧光，哦，就天旋地隔，哦，再来此有所不能，哦，还有就是自己心生惭耻，哦，觉得有所不能，不能如佛那不能如佛菩萨那样的大能，哦，如这个舍利佛他说他说了一个偈颂啊，呜呼生智者，哎呀，真是真是自己很自责了，哦，云何而欺人， 我等一佛子同入于无漏，不能于未来演说无上道。也就是他也是佛子嘛，但是他居然没办法跟人家讲怎么样修菩萨道成佛，那真的是没有资格作为佛子了，那这个自欺了，就自己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那这是第一个例子。那第二个呢，导师有谈到阿罗汉们不能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多，如菩萨法的游戏神通，进佛国土，成就众生等等。那此有所不净呢，就是这个不净就是还有习气，烦恼的习气，所以觉得自己虽断尽了烦恼，事实证明还有所不清净，这边指的是习气。那这边又举了好几个例子。第一个，大树吉那罗王菩萨一弹琴，大家是一听到就开始跳舞，大家是这个形象是很严肃的嘛，连这么严肃的大家是尊者听到这个菩萨这个法乐，都情不自禁的跳起舞来。那假设说，我虽然能远离世间的欲乐，但菩萨法的微妙欲乐还有所染着，这是习气了，这不会影响生死的，不会再流转生死。还有这个是维摩诘经天女散花，维摩诘居士讲完法之后，这个听在那边的人都很欢喜，天女就散花嘛，就落在菩萨身上就滑到地上去，但落在阿罗汉身上就黏住。大家有空去看那一个经，里面的描述很有趣。阿罗汉因为不能着香花幔嘛，所以他们就在那边拨，那怎么拨都拨不掉啊。他经文描述很有趣，那表示证明内心有染，因为这个是个譬喻啊，因为会黏在身上嘛。还有这个小鸟啊，通过舍利佛的身影，还会感到害怕，那通过佛的身影就一点恐怖都没有。这个是这应该是大智度论里面的说明，所以阿罗汉们是不断习气的，这种习气便是菩萨所要断的烦恼。好，解说这一段的解说。所以在事实的经验中，自己感到有所不知，有所不能，有所不尽，不免要自己惭愧，自己埋怨自己。这前面有提到了嘛，这边的号码就跟前面搭配的，然后经过佛的善巧教导，还要遇到佛的善巧教导，那阿罗汉们就会回自利的小心，发菩提心，而入于自利利他的大圣道。所以声闻转大圣中间是困难重重，第一个你要有反省的这样的机制，第二个还要有佛的善巧教导。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我们最后回向。好，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